成为一个得胜合一的教会。虽然以弗所书这本书，因为它非常的丰富，它并不只是在教导教会，但是它却对教会的本质、教会的目的啊，还有怎么样建立教会，以及怎么样过教会的生活呢，都有非常明确的教导。而且他甚至于在第五章啊，他还用这个夫妻，就是我们人类最亲密的关系，来形容基督和教会。那在我们信息开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一起来求神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一起来聆听神的话。慈悲怜悯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面，你已经赐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也按照保罗向你的祷告恳求主，你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那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彰显的能力哦，是多么的有荣耀，带领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得胜的生活，带领我们胜过这世上一切的苦难、挑战跟试探。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那在第一节跟第五节，大家还记得吗？一直讲的什么？我们、你们跟我们，所以说他是讲说全人类其实都是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啊，因为我们内心的罪恶和污秽，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啊，就让我想到过去有一部电影叫做《第六感》，这个小孩子他讲了一个常常讲的一句话，什么？我看见死了。我看见死，所以其实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什么？我们就如同死人一般啊，就如同死人一般。可是神这个以弗所书在这个第四节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什么？然而啊，然而就是一个 but， 这是这第二章里面第一次出现的 but 这个然而啊，因为这个然而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说：“然而，我们是因着神的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使我们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其实呢，保罗在第一章的十九节啊，他已经跟我们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这里就告诉我们，神使基督复活的大能怎么样，也同样的把我们原来死的人怎么样，跟与基督可以一同复活，一同复活啊，同样的能力。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自夸，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得救完全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也不是依靠我们的努力或是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跟慈爱。那怜悯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就说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的审判和惩罚。那恩典，恩典就是什么呢？恩典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不应该得也不配得的礼物啊。这是上周李嘉德牧师呢也跟我们分享，特别强调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神拯救我们不是单单为了我们的好处啊！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耶稣教父下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必死的生命成为一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就可以让世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谁的荣耀？让神的荣耀。 那最近在主日聚会结束之后呢，我大部分我就会留下来啊，因为我在对面的教室，在 Faith Bible Church 对面教室，我们有上那个宣教的课程。那上一个主日很有意思啊，那个讲到的牧师他有讲到一个猫和狗的神学，猫和狗的神学啊，讲到一个猫和狗的神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狗，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喜欢狗啊？很多人家里有养啊，只有这么一点点人啊，我有很多人，我想啊，有不少人，有一些人啊，还有人，我相信还有人没有举手，有多少人喜欢猫的？稍微少一点，稍微少一点，稍微少一点。那我请问大家，猫和狗有什么不同？猫和狗有什么不同？猫和狗有什么不同？啊？狗比较忠诚啊。其实猫和狗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养过狗的人，你知道，其实你只出去大概15分钟，你只去买个东西，你就回来，你只出去15分钟，可是你一回到家怎么样？狗好像好久没跟你见面一样，是又蹦又跳，很高兴你回家，对不对？哦，拼命的向你摇尾巴。可是猫呢？猫怎么样？你们养过猫的人怎么样？你可能天还没亮就出门了，对不对？天黑了才回家，回到家怎么样？拼命叫猫的名字，猫 还不一定看得到猫。就算猫跑出来了，跟你喵个几声怎么样？又跑掉了，头也不回就跑，哦，头也不回就跑。所以，因为为什么我知道这事情？因为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儿子刚好把猫带回来啊，所以要找那个猫，猫常常跟你玩一玩，它就跑掉了，它就跑掉了。那我们呢？所以他就用这个猫狗神学啊，来想说，当你对这个猫，当你对猫，你爱它，你摸它，你喜欢它的时候呢，对猫感觉是怎么样？那你既然这么对我这么好，那一定是我是神的，对不对？哦，像他的观念是一切是什么？以神为中心啊，他会觉得自己是神，他自己是神。那有没有基督徒跟猫一样？有的基督徒说，我会信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不想下地狱，所以这是什么？以谁为中心啊？以自己为中心。那是像猫的基督徒，他也会祷告，对不对？他祷告内容是什么？是为自己求好处啊，他是为自己求好。那猫的基督徒，像猫的基督徒，他也会读圣经，对不对？他读圣经在干什么？在寻找神所有对他的祝福啊，这是像猫的基督徒。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停留在那个阶段的话，停留在那个阶段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像狗的基督徒，另外还有一种基督徒就是像狗的基督徒啊，当你养他、摸他、爱他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他的主人当作神。他就会把他的主人当作神。那当狗他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呢，他就会变得在神面前越来的越谦卑，越来的越顺服。他渴望跟主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渴望跟主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一个以荣耀神为我们生命中心的基督徒呢？我绝对不在说养狗比养猫好，目的不在这里，或者说用猫跟狗来做比喻。让我们想想，你愿意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啊？你自己愿意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好，言归正传啊，我们要继续，必须要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二大段。在之前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呢，我们很自然的就要进到教会，我们很自然就要进到教会。其实教会这个词在以弗所书一章的时候他就已经说过，他先说基督是万有之首，那教会是不是属于万有？教会是属于万有，所以基督很自然也是教会之首。特别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既然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就表示教会不是像世界一般的一种组织，不是一种组织，更不是一个俱乐部， 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教会绝对不是属于牧师，也不是属于长老执事。教会是包括什么？教会是包括所有的信徒。教会是包括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表明说，我们必须遵行基督的命令和教训，完全的要顺服在基督的掌管之下。那当然，保罗继续用身体来做比喻，有了头还有什么？一定要有身体，有了头一定要有身体。所以呢，他接着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跟基督是一个生命上的连接，所以教会应该有那个活泼的生命力啊。我们进到教会应该要充满了这个喜爱、喜乐和盼望啊，就像我们今天敬拜一样啊，非常的活泼，有一种喜乐和盼望。那当然，在第二三节它有一个叫做"所充满"的，这个"充满"呢，其实在原文英文我们看到的 fullness 就是讲的一种丰盛啊，讲的一种丰盛。所以这里什么意思呢？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当教会被基督所充满的时候，教会就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成为了基督的丰盛，我们就成为了基督的丰盛啊，就如同在旧约里面，当圣殿被神的荣光充满的时候，整个圣殿就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我们现在想想看，基督在哪里？现在基督在哪里？基督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那我们教会在哪里？我们在教会在地上啊。这边不是在表明说头跟身体分家了，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基督他要借着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来彰显神的荣耀，来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教会一定要成为基督的丰满。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什么？得生命。这个生命要怎么得？就是要借着教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更丰盛。所以在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我们要爱神，还有什么？爱人。所以在第一章一到第二章的一到十节，我们上周讲的是说，我们人借着基督耶稣可以与谁和好？与神和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二段，就是我们怎么样借着基督耶稣与谁和好？与人和好，与人和好。那请问大家，与人和好容易不容易啊？道理都知道，可是是不是很难啊？哦，其实你们在家里，你们家有没有合一啊？有家里有合一的请举手。我记得上次有人举过手，啊，有人敢举手？你们都太谦卑了。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要合一都很难。在这里还讲到说，教会有多少家庭？至少有二三十个家庭以上。但所以说，这么多家庭要合一就更困难。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里面啊，保罗呢，更是用那个特别极端的例子，特别极端的例子。对我们来说，什么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不过是世界上好多好多各种民族里面中间的一个民族而已。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全世界只有几种人？全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当然是以色列人，那另外一个是谁？
外邦人。
外邦人啊，对他们来讲只有两种。所有除了以色列以外，所有人对他们来讲都是外邦人，而且最令以色列人他们感到骄傲的就是什么？他们受割礼，就是他们的割礼。因为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呢，跟他们说，你们所有他的所有的后裔在出生第八天以后要受割礼，所以割礼不但成为了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而且呢，割礼也成为了以色列人的记号啊，也成为以色列人的记号。所以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从头开口来念。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受割礼，
这里原是那些
英雄在
圣上
为首的
一
些主
体，
那
时
你们
与
基
督
无关，
在
世界国民以外，
在
所没有
地
区的角色
上
是
局外
人，并且
活在世
上
没有
指望，
没有
神。这是谁写的？这是保罗写，因为保罗他自己是什么？是以色列人。所以从以色列的眼光看，我们这些没有基督的、没有接受基督的外邦人怎么样？他一连用了几件事情，他一连用了五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与基督无关。我们一开始讲以弗所书的时候就已经讲什么？主耶稣那个我们的父神是在哪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是在基督里把所有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与所有属灵的福气都没有关，所以表明说我们不但没有办法与神和好，我们也注定要死在过犯跟罪恶当中。第二个他说我们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大国，他和他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所以呢他们后来就真的成为亚伯拉罕，从一个人后来成为一家一族，后来真的成为一个以色列国。所以我们在我们外邦人就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大家想看一个国民重不重要？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海外来到了美国啊，海外来到美国，我们最困难，我们常常带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什么问题啊？身份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当中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在申请绿卡哦，就是很多是身份的问题，没有身份并不表示你要付税，对不对？你还是一样要付税，可是呢，你不一定保证你可以永远留在美国啊。譬如说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张群山跟苏春哦，就是因为群山的 H1 到期，所以他们全家必须离开美国，他们现在加拿大还在等签证，已经好几个礼拜了哦，也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祷告。然后呢，神除了对亚伯拉罕立约之外，他也继续的对他的子子孙孙以撒、雅各，甚至于是摩西啊，还有大卫都在立约，所以神的应许其实渐进式的。可这么多约，对以色列来讲，这个约是给谁的？是给以色列人的，跟我们还是没有关系，跟我们无份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诸约之外，我们在这个诸约之外，那也就是因为当神拣选亚伯拉罕说他很重要的应许，神的应许最重要就是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们的子民。那神没有跟我们外邦人立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没有神，没有指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盼望，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如果我们当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以谁的标准？以猫。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像猫一样以自己为标准。所以当我们没有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任意妄行，这个世界就大乱，这个世界就大乱。那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现在有那个钟跟表都是用卫星可以直接对齐的，是吧？也没有人有这些表钟啊，很多我们家里都喜欢买那种钟。我现在最喜欢买的钟就是什么？它可以自动对时的，我只要换电池就好，它自动帮我对时。就比方说，一个绝对的标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那没有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然后呢，这个结果就造成我们不但是与神隔绝，我们也与人开始疏离啊，我们就开始与人疏离。可是跟前面一章十节一样，当保罗先跟我们讲明了我们有这么多问题跟困难之后呢，他给我们一个盼望。所以呢，我们继续来念十三、十四节：你们
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他
使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这个却，如今却，却就是什么？第二个 but。我们平常讲 but 的时候，我们后面要讲什么？你实在是很好了。凤美常常说， 说我常讲的，就是啰嗦了一点，这什么意思？这就把前面所有的对别人的夸奖统统取消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用但是或 but 的时候呢，其实就带了后面很多不好的话出来了。可是在这里，圣经在第二章，它连续出现了两次 but， 这个叫什么 ？blessing but， 这是一个祝福的 but， 这个 but 去带来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因此而翻转，因此而翻转。在这边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其实在原文呢，没有神这个字。我想，中国字啊、哦，中国字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中国字怎么样，是不是有的时候字很有意思，对不对？什么叫做恶？恶就是什么亚当的心嘛，对不对？恶，对不对？啊，那圣经告诉我们，神用什么造人呢、啊？土造人啊，神用土造人。然后在这个人的鼻孔吹什么？一口气，一口气。然后呢，他把他造了两个人放在哪里？他把他造了几个人？
两个
人，对不对？然后呢，放在哪里？放在伊甸园里。是不是这样？他用土造人，吹了一口气，然后把这两个人放在伊甸园里。可是当人犯了罪以后怎么样？人怎么样？被赶出了园子，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远离了神，就离开了神，是不是？中国人造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就远离了神，所以这边要说，我们远离了神。其实在这里，远离那个神字是翻译的加上去，原来是没有神这个字，因为它其实在这里要表达说，我们远离神，也远离了人。因为当我们不认神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跟人远离了。然后呢，那什么又是那个中间隔断的墙呢？什么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呢？这里，这是一张以色列圣殿的一个模型啊，这是以色列圣殿的模型。现在有些人正在上那个让世界都知道啊 ，Let World Know Now 啊，这也是一个以后会有个课程。这里看到，这是一个当时耶稣时代的圣殿啊，还有分中间当然是圣所，凸起来这个是圣所，里面有至圣所，然后从圣所走出来叫做以色列人院，这个以色列人院呢，就是犹太男人可以进入到里面参与祭司的献祭跟敬拜，这个献祭的话就在以色列人院，然后再往出来走叫做妇女院。妇女院并不表示说只有妇女可以进去，因为所有他们在讲着教导犹太人的时候，那个拉比都在这边做教导。妇女院只是表示说妇女只能进到这里，她不能再进到以色列人院，那男子呢可以继续再往前进。然后呢，这些建筑呢，它都在一个高起来的平台上面，都在一个高起来的平台上面，然后每一层都有墙隔起来，一层一层隔起来，一层隔起来。然后呢，外面滴下来才是外邦人院。那在滴下来的地方，他其实从妇女院走出来的时候呢，这些有阶梯大概是四层阶梯。然后往上走，要去到外邦人院之前呢，会有一道矮墙大概是40半高的一个矮墙。那这个矮墙跟矮墙中间，它其实有间隔的，所以让以色列人可以通过去，可是外邦人呢就不能超过这个墙，所以这个很可能就是保罗在这边讲的那个中间隔断的墙。所以刚刚的经文讲说，耶稣他借着他自己废掉了中间隔断的墙，来表明这个墙就是隔断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墙，借着耶稣把它隔断，表达一个以色列人如何跟教会合一呢？就必须要把这个墙什么拆掉，因为外邦人他们只能在外邦人院，外邦人院怎么样？他可以看得到圣殿，可他不能进去。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直接与神来亲近，所有人都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那除了割礼，除了这个圣殿这个中间隔断墙之外呢，保罗还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律法，也是隔绝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的原因，就是摩西的律法。 我们做主日敬拜是在礼拜几？我们是在礼拜天。那犹太人呢？是在礼拜六。礼拜六呢，他们称为是安息日，哦，安息日。所以到了礼拜五傍晚之前，他们就要把晚上跟第二天的食物都要做好，因为他们安息日什么不能做任何的工，对不对？然后还要记得，在傍晚之前一定要把灯打开，否则他们家都不能开灯。所以在晚上之前要把灯打开。除了这些礼仪之外，他们在饮食上面，在生活上面呢，也分了很多什么叫洁净不洁净啊。那据说过去甚至于有那个以色列的医生，他们不愿意为外邦人来接生，为什么？因为外邦人在他们眼中是不洁净，只有以色列人是洁净。如果多了一个外邦人，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个什么地狱之子，所以他们要不能再多一个地狱之子啊。所以可见的这些律法也造成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的隔绝。可是我们也知道，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律法并不能叫人得救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满足摩西律法的要求。所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啊，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只有耶稣基督，我们众人呢才能得救。所以在接下来的十五节到一直到十八节啊，十六节到十八节，他们我们一起来念：为要借着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合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以耶稣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他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得以进到父亲的面前。
什么叫做新人？这里的新人讲的是什么？两下变成一下，所以这两个就是说，包括两下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变成一个新的群体。新的群体指的就是这个教会啊，指的就是教会。因为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合而为一啊，而且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让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这里又看到，让我们看到什么？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现今的教会大部分都没有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和外邦人的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仍然有什么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我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在我们的敬拜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们什么有中文、有英文，是不是这样？那在讲道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翻译，也有翻译。那聚会的，如果有联合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印这个英文的周报，目的就是要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也看到说，如果我们有多少人现在还在维持要读完新约圣经的那个进度的，有没有？啊，应该有，感谢主，还是有一些人。如果你按照这个进度的话，你应该读完了约翰福音啊，你应该读完约翰福音。那在约翰福音他的二十一章的时候呢，耶稣对彼得说啊，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所以当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我最讨厌大人跟我的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我们都想摆脱大人的捆绑啊。所以在我们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说叫做什么年少轻狂，是不是啊？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空间啊，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空间。可是等年纪慢慢大了，认识神了以后怎么样？我们反而倒过来开始学习谦卑跟顺服的功课，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主耶稣这个讲的是非常清楚，它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光景。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我们青少年也在楼下，他们会领圣餐啊。我们也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英语施工的主任啊，Ted Cox。 可以呢带领我们青少年有他们自己的敬拜，有他们自己的空间。当然每年有节期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会一起敬拜，我们还是可以什么邀请他们上来一起跟我们敬拜，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被他们邀请，我们一起下去呢参与他们。那可能在如果一切按照计划，我们希望在复活节之后我们可以参与他们正式开始他们的青少年的崇拜。那我们中间如果对青少年事工有负担，或者你希望一起来参加英语敬拜的话，你也可以成为我们青少年的同工。在新约圣经我们常常看到主耶稣常常用那个欠债来做比喻啊。譬如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他说成了的时候，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欠的债还清，把债还清了，把债还清了。那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其中也有一句话怎么样，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怎么样
免了人的债。
神他赦免了我们，那我们是否也愿意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在圣经里面有一次彼得问耶稣说，主啊，如果有弟兄得罪了我，你们会饶恕他几次？三次哦，不错。彼得跟耶稣讲他做了几次，他愿意做到几次？
七次。
到七次可以吗？那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70个7次。
70个7次，哇，490次，490次啊。好，然后呢讲完这个以后呢，主耶稣他其实是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有一个仆人，他欠国王多少钱？圣经说他欠国王1000两银子，所以国王要他还钱，他还得出来吗？他当然还不出来，因为他还不出来，所以国王怎么样？
免了，
免了他所有的债，免了他所有的债，1000万两银子你都不用还。哇，主人，这个仆人怎么样？非常高兴的冲出去了。结果一到街上看到一个他的同伴欠他多少钱，只欠他10两银子，他揪住他的同伴让他还钱，然后把他关在监牢里说，你不还清你就不可以给我出。那这个王当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怎么样？你是那个王，你生气不生气啊？我免你多少？1000万两都不跟你计算，你去跟他逼他要10两银子，还把他下在监牢。所以呢国王呢又把这个仆人抓来，然后跟他说什么，我们起来念，你这恶奴
才，
你央求我，
我就把你的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像那个恶奴才啊？不用举手，你自己知道。所以真的当我们跟别人有嫌隙的时候，什么是隔断我们中间的墙？你是否愿意按照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都是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这些原来是没有神没有盼望的外邦人现在怎么样？现在这边说我们可以与圣徒，就是以色列人同国。所谓这个国就讲的是一个有主权，就是耶稣是主的地方，是我们愿意学习顺服主的地方，讲的是权柄跟我们的顺服。然后呢是神家里面，什么是家？就是一个讲爱温暖的地方，这个呢就是教会，这个就是教会。在这里他也提到说使徒跟先知，使徒就是被差遣出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那先知呢就是传讲神的话。除了主日我们聆听主的话以外，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有新生命学院一起来学习。那在礼拜一我们也有华人查经，那个基督徒查经团契，就是要来学习我们的话语。因为教会就是用神的话语和基督的福音所建造，所以在这边说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因为在犹太人他们造房子的时候，他们所放下去的第一块石头称为房角石， 这第一块石头就决定了这个方向跟尺寸啊，都这个整个房子就是按照这一块石头来建造。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我们渐渐要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是我们渐渐长大。房子会不会长大？我们看到房子不会长大，所以教会不是房子，教会是一个我们与基督耶稣生命联合的共同体。我们都要在神的真道当中慢慢长大，然后呢，借着圣灵的同在，借着圣灵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成为来到父的面前，成为主的圣殿，成为主的圣殿。那在接下来，我们可能在复活节之后，我们会继续来查考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在那里，我们会看到更多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那在结束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人经常都会忘记什么，忘记神的恩典，是不是？那前一阵子呢，几个礼拜前，父母就接到了一个姐妹打电话来。这个姐妹跟她先生，他们从 Austin 大概3年多前搬到了休斯顿。可是这个先生从在大学校毕业以后，一直都找不到工作，非常优秀的一个工程师，电机工程师，哦，也有工作经验，几年来都找不到工作，啊，几年找不到工作。先生是电机工程师，太太是学艺术的，常常教人家画画，所以我们他们。因为再加上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夫妻之间常常有很多冲突，所以我们常常形容他们的家庭，我们说是电路板碰到了画板，所以有沟没有通，有沟没有通。可是这个先生终于有一次机会，他在外州去找到了事，因为他过去曾经受过教会很多的帮助，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不停地为他找工作，还有他家庭夫妻的关系来祷告。所以他在面试的前天晚上，他就自己一个人跪在地板上，他一生第一次跪在地上跟神祷告，求神把这个工作赐给他。你们说他拿到这个工作没？他真的拿到这个工作，那因着神的恩典，在他们夫妻离开休斯顿的时候呢，他们受洗，甚至于还特别赶回来参加了我们教会举办的恩爱夫妻。所以在电话打来，当然师母就很关心他。第一个就问他：“你们夫妻现在关系怎么样？”你说他们夫妻现在关系怎么样？很好，很好，因为他们不但参加了恩爱夫妻，而且在恩爱夫妻当中，太太怀了老二，哦，关系很好。然后呢，第二个就问他说：“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去教会？”这个姐妹怎么回答？他说：“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以前有，现在没有。”那就很奇怪，什么叫现在没有？哦，原来他就解释，因为他知道我们教会也在群他，所以他说他们教会最近发生，他就跟师母抱怨说：“你不知道我们教会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原来他们教会要建堂，所以就有两块地，一个是比较便宜，一个是比较贵，有两块地。结果你们猜牧师选择是便宜的还是贵的？
贵的
啊？有多少人说是贵的？啊，你们这么没有信心啊！”有多少人说是便宜的？啊，你们都不敢举手。牧师他选的贵，为什么？你们想他为什么？当然是想要为将来发展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些那个地方，大部分他们教会一半以上是学生，大部分人是学生，教会不大，大部分是学生。你说要建堂谁出钱？你告诉我，陈姐，学生有钱吗？
没有钱。
所以当时他们这些有工作的，他们就很生气，为什么牧师要选贵的？这样用的是我们的钱呢，他不知道吗？牧师知不知道？啊，当然知道嘛，怎么会不知道？牧师又不是笨蛋，当然知道。可是牧师他要有一个国度的心胸，对不对？然后这些有工作人，他们两个联合起来，那天开会开大会的时候，他们不参加。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少数嘛，学生是一半以上，他们一定输嘛。好，我就不去教会，看你怎么建这个堂。所以他没有去教会。那师母怎么跟他讲？师母说：“你记不记得我们过去没有工作的时候，谁在帮助你？是谁在帮助你？你们受到教会多少帮助？现在你们有能力了，你们应该做什么？”你们还不去帮助别人，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他等承办这些都拿走吗？等到你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你再去等别人帮助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真的赐我们意象，让我们将来也可以建堂的话，你们是否也愿意参与这个施工呢？在去年，感谢神，因为西区中国教会他们 cover 我们所有的人事费用，而且他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做奉献，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累积了160,000的建堂基金。教会认为说这个钱是全部要留在北区，所以我们预备了建堂基金。所以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哪一天真的神让我们来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除了我们平常的11奉献来支持教会事工上的需要之外，我们是否愿意更超越原有的1/10，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来再次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